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亚，以利亚。记得我连续三次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利亚一生的事迹。今天我们继续第四次和大家分享有关以利亚。上次特别论到以利亚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有这个权柄能力的祷告，他的权柄这个能力的祷告是来自于他本身对神的认识。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个怜悯神的人，他是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知道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他所说的话所发出的祷告都是大有能力，蛮有功效，震动阴间的权势，叫亚哈黑暗的国度在他面前失败。在此我们看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以利亚，他在地上以天连界，通行神的旨意，他是一个屈膝祷告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神，因为信心能够带下神的权柄，带下神的能力。还有他是一个顺服服权柄的人，只有一个服权柄的人才能带下神的权柄。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应许使徒们，应许众教会众圣徒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的恩主了。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进前来对门徒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很清楚论到他已经得到所有的权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要问，为何我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好像没有功效，但为何有的圣徒他奉耶稣的名赶鬼就满有功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耶稣的名是得胜的名，主耶稣借着救赎已经成全了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这是毫无疑问的，撒旦已经完全失败，这已经成定局了。那么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为何某些圣徒他能够让基督的权柄、得胜的权柄通过他彰显出来，但是在某些人身上就不能呢？同样的问题也是发生在旧约时代，为何神人以利亚神在他身上能够通行他的权柄，但是同样在其他的先知身上，在当时一些挂名的甚至假先知身上，他们如何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话，一点力量能力功效都没有。问题不在于神的名全能是否有改变的问题，神是永远得胜，一切的问题在于与神同工的这个器皿身上，这一个器皿，这个主的仆人，这个神的儿女，他是否与神之间是通的，是紧密连接的。举例来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出去传道，他们满了能力权柄，他们一奉耶稣的名，神的大能就显出。为何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他们认识主，他们与主之间是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像枝子黏倚葡萄树那样的密切，他们都是祷告的人。第二，他们都是靠着主大有信心的人，他们绝对深信耶稣基督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每逢祷告的时候是信心的祷告， 是应用耶稣基督得胜权柄的祷告，所以震动阴间的权势，带下宝座的祝福。还有每逢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不仅是有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有教会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还有在这一般人身上你会看见他们是有顺服的标志，他们是一般负权柄的人，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所以神的权柄能够从他们身上通行。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偷神荣耀的人，一个夸耀自己的人，神的权柄不能从他身上显出。神的权柄总是在一般卑微的、谦卑的、认识自己无有的人身上彰显。所以昔日以利亚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一点没有意味着显耀自己，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使众人认识神。所以还有第四方面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使徒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大能显出，不是为着主的仆人，而是为着神自己的名，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福音广传，神的国度开展，为着让神的子民归向神。就像昔日在以利亚的时代，每一次神迹的出现，神大能的出现，都使众民认识耶和华是神，都使亚哈家认识耶和华是神，让众人产生惧怕敬畏的心。使徒时代也是如此，神迹其实随着他们见证所传的福音。每一次神迹奇事产生之后，是更多人信耶稣。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后来医好了一个瘸腿的坐在美门口的乞丐，叫他可以起来行走，这一下子得救人数加添了5000男丁。你会看见神迹的出现是为了见证所传的福音。固然一个主的仆人当神迹借着他行出来的时候，他也同时得着了好像一点从神来的印证，印证他是神所拣选，是神的仆人。就好像驴驹子让耶稣骑上的时候，那一个驴驹子也同时得着了好像一点荣耀那样。但是身为主的仆人总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认识，教会在地上的祷告，圣徒在地上的祷告，在运用权柄的祷告事上，必须一点没有己的意识，一点没有肉体的意志，一点没有贪图虚荣的意思，一点没有个人这一个啊，出于野心，出于要显出自己多有能力，这种己的掺杂。若有这些己的掺杂，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失去功效，有时还会惹来撒旦的攻击。因为人一骄傲，就惹来撒旦攻击。所以在神的国度里，真正在灵界征战的祷告，必须是一般完全谦卑俯伏，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顺服神的，必须是一般认识神权柄的人，同时更是一般完全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的人。也就是说，那个权柄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自己多一点的平安，而是为着神国度的开展，为着神的名，为着众人悔改归向神，为着福音传遍天下。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你看见很多权柄的祷告，每一个祷告几乎都是为着神的国度，不是为自己，是为着神的福音的开展，为着耶稣基督的名的被高举。所以在此我们必须看见，当教会运用权柄的祷告，圣徒个人运用权柄的祷告，都是为着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 让福音得到广传，让神的国度得到开展，让圣徒在某一种光景底下得到释放。这一切的代祷，这一切的祷告，都是为着神的，为着神的需要，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个人，没有。你看昔日的以利亚，他双膝之间，就是他的头，他脸面是伏在双膝之间，那一种连续七次迫切的祷告，为着什么？但那样迫切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说，神啊，基利溪水旁的水就快没有了，快快为我预备吧，若不为我预备，我就渴死啊。圣经没有记载，当基利溪水旁就快干渴的时候，就快干掉的时候，以利亚在那里苦苦的祈求，迫切的祈求，没有。圣经相反的记载的是，让我们看见当这一个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众人都可以安息了，也可以去吃喝了，但是神的仆人以利亚却没有安息。众人去吃喝，众人在那里观望以利亚显了一个大神迹，叫天火从天上降下来，认识耶和华是神，完了之后个人回自己的家，个人可以吃喝享受，亚哈也吃喝享受，然而主的仆人却要爬到加密山顶上，非常疲累啊，他已经从早到晚面对那一班巴利的假先知和整个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最后让全体的心归向耶和华，又把罪恶除掉之后，他并没有安息，他继续到山顶上迫切恒切的祷告，他那一个祷告一点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神的国度，是为着神的子民，叫天雨降下来，就因为他那种迫切的祷告，神听了，神听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名叫以利亚，他为自己无所求，他为神求一切，他所有的祷告，他所有的迫切，都是为着神的利益，为着神的益处，完全为着神来着想，站在神这边，这是主的仆人应该有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身为主的仆人，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为着自己一点的得失在那里祈求，祈求固然是对，凡事需要祷告嘛，但是在此有一个更高属灵生命的侍奉，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难怪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都是为着神的需要，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的需要就很迫切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的需要就没有什么负担祷告。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仆人，不可能给神使用，神所要使用的是一般完全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以父的事为念的人，他们在地上心切是念你宝座，他们心思所挂虑的、所挂念的是神的事，正像圣经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没有别人与我实在挂念基督耶稣的事，但是提摩太却是与保罗同心，一同挂念基督耶稣的事。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祷告能够那样蒙神垂听，因为他的祷告没有任何的杂质，完全为着天上，完全为着神的国度，完全为着神的需要， 一点没有己的参杂。他不是为自己求，也不是为着自己显出神迹，偷来一点虚荣，为着自己的名声，为着自己的名誉，为着自己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的声望而来迫切祷告，没有，没有任何一点自己的参杂。他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迫切，都是为着神，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他在第十八章里，列王记下第十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里很清楚的就论到，他祷告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这民知道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真神，也使这民知道是你叫他们的心归向你。”然后他迫切说：“神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应允他什么呢？不是为着他的祝福，不是为他地上的亨通，不是为着他自己得平安。”所求神应允的，是让这百姓的心归向神；所求神应允的，是叫天火降下来，印证神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也何等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是一个在信心里深信神大能的人，深信主名得胜的人，同时更是一个无己的人，没有己的参杂。所有的摆上都是为着神的国度，这是多么要紧的。还有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论到，当以利亚他献上这个祭物，祷告完之后，天火就降下来把那个祭物烧掉，甚至连祭坛周围一切都烧光。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悦纳，神的悦纳。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曾经多次记载，当神悦纳人祭物的时候，就像亚伦献祭，耶和华的火烧着了，神不准许人献上这个天然的火，就是不准许人用人的方法，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他们。在此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祭坛的盟月呢，是从天上来的火。记得参孙的父母，他们献完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使者同样赐下天火来把那个祭物烧了，代表神悦纳。从神而来的火烧掉那个祭物，代表悦纳。这个火预表什么？这一个火可以预表的是圣灵的火。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忽然有一个大响声，他们看见圣灵如火焰。事实上，这些预象的图画呢，无非是说出一个预表而已。这个预表呢，是表明神的灵对人的祷告、对人的奉献那个悦纳。以利亚那个祷告是一个代祷，是一个代求，为着全体以色列百姓的代求，为着整个堕落的子民代求，那一个代求，那一个奉献，那一个全然的摆上蒙神悦纳。而这个奉献是摆在祭坛上，换句话说是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的奉献，全然彻底的奉献，恳切迫切的代求，蒙神悦纳。这个蒙神悦纳的同时，就让神的荣耀彰显，让众民的心归向神，然后带下祝福的甘露。所以在此我们看见，是先有奉献，后有祝福的甘露；先有代祷，后有祝福的甘露。这也是属天祝福的原则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子民如何能够完全悔改归向神，遍地大复兴，福音传遍天下呢？ 今天所需要的是天火，是从天而来的火。我所说的这个火，不是指物质的火再重新一次出现，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火，是预表圣灵的火。只有当圣灵浇灌教会，充满圣徒的时候，教会的复兴就来临。众人就要离弃心中许多代替品，许多无形的偶像。今天在圣徒的心中，可能不是拜外面有形的偶像，就像昔日以色列人拜迦南人的偶像巴利。巴利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主的意思，他称当地那个木偶为主。巴利这个偶像啊，照着当时的风俗啊，是专门主宰五谷丰收的。因为当时的迦南人他们都是农业社会，五谷丰收对他们很要紧，所以他们就这个拜了当地遗传下来这个偶像的名堂叫巴利。每次叫巴利就等于呼叫我主，或许说主的意思。那么以利亚在这个时候看见神的子民都拜偶像堕落，他在那里征战，他要宣告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可能不会再去拜这个外面物质的偶像。一个人信了耶稣，早就把所有外面的偶像都除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们的心中却有其他的代替品成为无形的偶像，这些代替了主的地位的，某些可能是世界的名利地位，可能是马门。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圣经说与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要加增。当一个人以马门来代替主地位的时候，他的愁苦就加增，贪财成为万恶之根。许多人贪恋钱财就离弃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吃透了。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虚荣，有的人是属地的，甚至更低一点的世界的潮流，是所谓的啊歌星明星啊地上的球星，还政治人物风云人物，成为他内心一个崇拜的对象，成为一个无形的偶像，这是更加低的。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在我们内心里面任何的代替品成为偶像都应该除去，都应该除去。然而神的教会如何能够带进这样的复兴呢？需要有一般忠心的仆人像以利亚那样，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是一个忠心的守望者，为神的子民代求。因为这一个守望，因为这一个代求，天火下来；因为这一个彻底的奉献，天火下来。圣灵的火焚烧，正像五旬节时代，使徒们同样身处在一个全然黑暗的时代，因为犹太的公会，他们正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才过40天而已的。当时整个黑暗的权势笼罩大地，门徒们是那样的孤单，是那样的小弱小，人称他们为小群，一般微小的人，微不足道的人。然而他们借着同心合一迫切的祷告，五旬节到了，圣灵一浇灌他们的时候，福音大大传开，不仅震动了整个这个犹太公会、圣殿、耶路撒冷，甚至一震动了整个世界，福音传遍天下。你会看见这个祷告所产生能力是多大，因为这一个祷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的浇灌如火，同时也如水，就像是这一个祝福的甘霖从天降下。所以在以利亚的经历里面，在加密山上第一部分你看见是天火下来，特别留意是天火不是凡火。注意 人为所制造出来的这一个热心的迹象是很短暂的，一种外面的运动很短暂，所以圣灵的火焚烧出来的，哇，那一个力量厉害了，那一个果效是事半功倍。你会看见圣灵的祝福的火一来到的时候，啊，那一个复兴可以一夜之间全国的百姓归向耶和华，一夜之间扭转那个局面，就像五旬节所显出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产生更多祷告的人，更多在信心里连与神的人，借着祷告为着神的国度倾倒的人，以致圣灵祝福的火临到，圣徒都火了爱主，人人焚烧爱主，烧掉内心里面所有悲情下品，烧掉里面所有的代替品，内心里面所有的杂质，主之外的代替品完全一扫而光，泛起的是人人火热爱耶稣。这是我们看见昔日以利亚他带来复兴的一个特点。同时接着圣灵的祝福，就是以利亚接着的祷告，三年半的旱灾转眼之间给倾盆大雨降下来，代表着祝福的甘霖来临。为何祝福的甘霖来临呢？当神的子民完全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罪恶除去，因为所有拜巴利的偶像的那些先知，还有拜其他偶像那些先知，一夜之间都给杀掉了，是众民同心把这些拜偶像的先知除掉。当罪恶一除掉的时候，祝福的甘霖就来临。所以圣灵每一次的充满，也是在圣徒把罪恶除得干净的时候，神的灵就浇灌。再次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他是在与神配合，当然美好之上，他积极方面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全家归向耶和华，消极方面是除掉百姓当中一切与偶像有关系的东西，然后又迫切的祈求带下祝福的甘霖。今天圣灵要浇灌神的子民，但是需要有带祷的人，需要有迫切为神的子民复兴而带祷的人。就着圣徒的经历而言，我们同样需要是一个为主倾倒、为主摆上迫切祷告的人，同时也是对付罪恶，以致让圣灵能够浇灌和充满。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在此我们再来思想先知以利亚，他在神面前还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火热爱神。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四节，这是以利亚对耶和华神所说的话。第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业，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此以利亚在耶和华面前论到他的热心，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为何呢？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虽然以利亚不知道耶和华为自己名的缘故是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然而我们别忘了，那七千人都是给隐藏，有的给收藏在山洞里，有的给收藏在哪里，都是隐藏的。在那一种白色恐怖的时代，谁敬拜耶和华就被杀，在这种情形底下，很多圣徒都是隐藏的，然而且只有一个以利亚， 他是上至国王亚哈，下至平民，人人都知道他是属耶和华的神人，人人都寻说他的命。在这种情形底下，他照样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在此，我第一方面要讲的是，一个主的仆人，在他身上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火热，从圣灵而燃起的火热之心，不是一般的热心，是大发热心，大大的热心，火热爱主，内心对于主的爱是像熊熊的烈火，一生燃烧着。一个侍奉主的，若没有最基本火热爱主的心，他是可以说不配侍奉主。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是，上至主的仆人，下至许多神的儿女，都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情形。所以主耶稣论到老底嘉教会时代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一冷的时候，主还可以伸出手来管教，因为主的管教而悔改嘛，而活了嘛。但是不冷不热如温水啊，这是令主最焦急的，难怪主曾经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神的殿预表教会啊，今天教会的情形是否令到主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了？难怪主对老底嘉教会的时代所发出的呼吁是：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对整个末世教会时代所发出的呼吁就是一句话：你要发热心，你要发热心，太不冷不热，像温水了。我们看见，整本新旧约贯穿着神所拣选的仆人，在他们身上每一个都不完全，可能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一提到神的需要，一提到耶稣基督，一提到神的国度，总是活了为主摆上，肯舍己，肯吃苦，肯背十字架，肯付代价，为主撇下，遇到多少的困难也在所不惜。为何能够这样呢？灵里活了，活了爱耶稣，活了爱神，总是这个爱神的心是非常的活了。以利亚能够在那一个全然黑暗的时代，孤单的年代，一个人独自孤单的，没有配搭，没有这个属灵的同伴，没有扶持，什么都没有，非常孤单。但那一个孤单呢，比但以理还孤单，因为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他是独自一个人，在白色恐怖的时代，耶和华的先知不知给杀了多少，只剩下他一个人，表面来看只剩下他一个人，全然是孤单的，又是艰难的。昔日神人摩西下到埃及去见法老的时候，还有一个亚伦和他在一起，亚伦陪着他，但是此时此刻的以利亚单枪匹马到处奔波，都是一个人，在加密山上是一个人面对千千万万的以色列百姓，还有所有拜巴利和其他偶像的先知，一个人独自面对啊，不容易啊。但是他完全是因为神的同在，他更是因为他灵里火了，他火热爱神，为神被杀殉道，也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这就是以利亚，那一种灵里活了，所以他表达的一点不是夸耀，一点不是夸张。他说：“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这是实在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他的心实在是爱耶和华，他的心实在是活的爱神，他为着神大发热心。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遇到一点难处，遇到工作没有果效，遇到侍奉上一些困难，我们就很容易灰心退后，一点不顺，有时就容易和神讨价还价，甚至有时候主把一点十架摆在我们身上就觉得很沉重。其实一切问题的焦点都在于不够热心爱主。若是我们活了热心一爱耶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重量。因为当你活了爱主的时候，苦就不算苦了，苦反而变为甘甜。正像保罗说，谁能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逼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的心爱主，十分佛乐的爱主，所以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所印证，有患难捆锁等待着他。尽管他明知道前面有患难捆锁，都拦阻不了他继续往前传扬耶稣的福音。明知道到那城里传福音要面对极大的逼迫，照样去。他下到耶路撒冷，明知道要给捆绑，神已经借着先知说了预言，腰带的主人到了耶路撒冷要给捆绑。保罗明知道照样上去，为何呢？众人痛哭劝他不要上去，他说：“我为主耶稣的缘故，不但是这一个受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在此，保罗不是自己固执守住自己的意识，而是他清楚神对他的托付，要把福音同样在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以致借着那个机会，他可以到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政府把所有犹太人赶离开罗马，保罗也借着那一次在耶路撒冷的传福音，神主宰的手令他以囚犯的身份给带到罗马，然后后来福音就传到罗马城，叫他一举两得，一面可以传福音，给他多年来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提到，为自己的骨肉之亲呢，他是大有伤痛，他情愿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啊，他都愿意，只要骨肉之亲得救。虽然他是外邦的使徒，但是他还是盼望借那一次的机会把福音传给所有犹太公会的，也只有借着他，叫大祭司和所有法利赛、撒都该两大派的人可以听见一个完整的福音。然后神也借着他，后来把福音甚至传到罗马的御营全境，直到该撒的台前，叫房室家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人信耶稣。所以保罗那一个福音相当厉害，他能够如此，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同时他的内心是活的，他对于神的旨意是活了的回应。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是活的。若是你问我多年的侍奉为何不觉得疲累呢，我告诉你，秘诀在于主的爱，秘诀在于灵里有一个从主而来圣灵燃烧的火，一个火热爱耶稣的心。若没有这个爱，若没有火热，小小的难处就可以把你难倒了，小小的不顺就很容易叫你发怨言。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之间若有爱，若是很相爱的话，再多的劳苦都不会产生怨言。但是若没有爱啊， 一点点的付出了，就有多多的埋怨。所以，一个容易埋怨的圣徒，他根本碰不着神的爱，也不知道何为神的爱。一个在爱里面享受主、灵里火热爱主的，总是不顾一切。昔日伯大尼的玛利亚，他能够在这一个整个犹太已经充满了一个恐怖气氛，要杀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在那一种逾越节就快到了，过几天主耶稣就要受难了，在那一种恐怖气氛底下，他奋不顾身把他最心爱的真拿达香膏，趁着耶稣在他邻居坐席的时候，在长大麻风西门家中坐席的时候，他到了那里，把心里面最金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一瓶，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对他来说是完全奉献、彻底奉献，对他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奉献，但是他满足了，他满足了，他不理门徒不高兴，整个气氛不适合，只要主满足就够了。历代以来，火热爱耶稣的弟兄姊妹千千万万，深信在今天同样也是千千万万。我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一起火热爱耶稣吧。这个时代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我们不可以再像温水那样下去，人人火热爱耶稣，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你看看，只有一个主的仆人以利亚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只有一个，已经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归向耶和华。若是1000个以利亚、10000个以利亚、100000个以利亚，那么那一个复兴啊，不得了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为万军之耶和华、为耶稣基督大发热心。主的呼吁是：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哦，我们是要活了，求主叫我们活了，求主叫我们灵里火热归向神，人人火热爱主。我们需要火热，不可以再冷淡，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都火热起来爱耶稣，人人火热爱耶稣。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火热，教会需要火热，不可再冷淡了，为了神大发热心。若是今天我们人人都为着神大发热心，那就是五旬节的延续，因为人人都是传福音的人，随时随地为耶稣做见证，人人高举耶稣、传扬耶稣、侍奉耶稣，人人都在那里摆上自己的一份，都是一个奉献的人，都是一个摆上的人，都是一个为着神的国度祷告的人，那么教会的复兴必要显著。再次值得一提的是，以利亚的热心不是属肉体的热心，属肉体的血气之勇只不过是暂时的，也绝对不可能在撒旦的黑暗权势底下站立得住的。就像彼得曾经有血气之勇，结果患难的时候跌倒，以利亚的火热是出于圣灵来的，这个火热所以能够长久的、忠心的、经过试验还耐得住的。那么对于普遍的圣徒而言，地当然是活了，这一个活了起来，尽管有肉体的掺杂，但是第一步是需要活了。就像耶稣呼召门徒，门徒第一步跟从耶稣的时候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每一个都很火了，但是他们都是蛮肉体的。一个火热爱主的人，起初虽然带着肉体，不要紧，主会慢慢对付，慢慢对付他的肉体。一个没有热心的人，经不起对付的，一点的对付就已经堕落下去，倒闭在那里。但是一个火热起来的人，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他受了对付，虽然受伤，但是照样要爬起来， 就像彼得，虽然失败了，他爬起来加倍爱主。从此晓得，完全是靠着主来活了，不是靠自己。所以，所有活了的源头是来自我们的恩主，连以基督，神成为他的供应，圣灵的火在他里面不断的燃烧。再次，也值得一提的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因为他的火了，所以他在神面前是蛮有胆量。以利亚的胆量呢，实在是所有侍奉主的仆人一个很好的学习。他那一个胆量不是从自己来，是从神而来的，神与他同在，神把胆量赐给他，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在加密山上面对众人。然后他可以多次见亚哈王，并且呢，他在神面前照着神的托付，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忠心说什么。所以你看见他领受从圣灵而来的信心和胆量。我读一读给大家听，他几次面见亚哈王所说的话，实在是满了从神而来的胆量。在这一个第十七章一开始，他能够对亚哈说，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不下路。他不怕以后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亚哈王要杀死他，这是他第一方面的胆量。接着第十八章，他就遇见亚哈，他遇见亚哈的时候呢，亚哈怎么说呢？十八章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人招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人招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黎。这句话我们今天读起来很平凡，但是别忘了，若是你面对一个国王啊，你面对一个总统，你对他说，哦，是全国招灾的是你，哇，这不得了啊，这简直是送命啊。他周围旁边都有很多的侍卫，只要话一声，侍卫上前来抓住他杀掉他了嘛。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看见以利亚那这个胆量，他说，是以色列招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不仅指着亚哈，甚至指亚哈的父亲。哇，这一来你看见不得了啊。然而他满了神的同在，满了胆量，神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一点没有妥协，这实在是非常忠心的仆人。接着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先知以利亚在多次与亚哈对话的时候都是如此的有信心，就像在第二十二章那里，在第二十二章，当亚哈随从耶洗别所献的祭魔，就用诡计抢夺了拿波的葡萄园，杀死了拿波。为着这件事，以利亚亲自去见亚哈。然后呢，以利亚见到亚哈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就责备他说，耶和华说，你杀了那一个人，得了他的产业。他说，将来啊，狗怎样在那个地方舔拿波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哇，这一个审判的话不得了啊，就说了拿波如何死在亚哈的刀下，将来耶和华神也要使亚哈倒在刀下，狗呢同样要去舔他的血啊。哇，这个时候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了我吗？他立刻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但是他没有对他旁边的侍卫说，冲上前去杀死他，没有，这是神的主宰。然而以利亚继续大胆地说，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 哇，这一句话是相当厉害。然后论到耶洗别，耶和华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墩，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东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哇，在此你看见这一个审判的咒语啊，十分可怕。是论到亚哈家所有的男丁被杀，并且呢是死在城中的要给狗吃，死在旷野的要给飞鸟来吃。亚哈的妻子耶洗别要给狗来吃他的肉。你看见，若不是从神来的胆量啊，真是不敢说啊。为何一说，那么王一听见，哇，你如此咒诅我整个家族的阶级。一怒之下，可以差派一个旁边的侍卫，一刀就杀掉以利亚嘛。但是，以利亚就是忠心神的托付，他的忠心和胆量就显在这里。他照样说，神托付他怎么说，他就这样说。他说这一番的话，比昔日摩西见法老的时候所说的话还厉害了。摩西见法老的时候所说的最多是：“让我的子民出来。”耶和华说：“让以色列百姓出来，好侍奉他。”但是此时他是论到是要完全铲除亚哈家，并且让亚哈家死得这样惨。哇！这一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满了得胜的权柄。27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竟是身披麻衣，睡窝也穿着麻布。并且，这一个远远而行啊！耶和华看见他悔改了，在神面前自卑了，神就说，在亚哈的时候不降这灾祸。再次，你会看见他这个权柄，他这个忠心，他这个胆量。然后到了亚哈的儿子，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的儿子病了，反而差派人去询问巴利，以利亚立刻对那个使者说："你告诉你的主人，他的病必死无疑。"结果，亚哈的儿子知道这是以利亚，差派人要去抓他。没想到，以利亚叫天火降下来，把那50人烧掉，连烧2次啊。后来第三个谦卑的夫妇在他面前说："但愿我们50个人的生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因为前面那两个50人的军兵来抓他，是以嚣张气焰。结果神的审判临到那般的。在此，以利亚是那样有权柄，随时叫天火降下来。他所对付的是拜偶像的国度，他所对付的是不敬畏神的人。但是在此，我们看见的是那一种胆量。后来第三次，那个50夫长求他的时候，他下去见王的时候，他一点不怕，对王说："你的病必死。"哇，这一来，王要杀掉他，他照说。他说："因为你拜偶像离开神，你远离神，神的审判要怎样临到你？"哦，在此呢，你看见他是一直忠心于耶和华神的托付，这是以利亚，他那一个胆量啊，实在是从神而来。五旬节时代，门徒们的胆量，连祭司们都惊讶。看见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竟然有这样的胆量。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他们的胆量原不是自己。在肉体里面，我们都是胆怯的。但是，当他们给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可以满了胆量，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无论传福音，无论是为主摆上，都应该求主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胆量，能够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正像保罗所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先知以利亚还值得我们看见的一点，就是他还有他个人的软弱。他软弱在什么时候呢？在列王记上第18章， 当他在加密山上打了美好之仗，然后接着祷告倾盆大雨来临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发咒起誓说要杀以利亚。当以利亚一知道这一个追杀的命令的时候，他立刻惧怕逃命。他逃命的时候跑到哪里呢？他跑到一个地方，圣经记载在第十九章那里，十九章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和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圣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太疲累了，睡着了。睡着之后，有一个天使拍他，叫他起来，给他预备水、饼，然后他仗着天使所给他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此你会看见，他也有他的软弱，他可以在加密山上不怕死，但是一场得胜之战之后，他面对耶洗别一句话说要杀他，他就惧怕在罗藤树下求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主的仆人，他都有软弱的那一面。认真来说，离了主我们就立刻堕落，立刻失败。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以利亚即使在极软弱的时候，他并不是离开神，他照样祷告啊。他在罗藤树下虽然是求死，但是也是个祷告啊，也是在那里念以神。就因为这个祷告，天使给他饮食，加给他力量，吩咐他继续走路。结果他走了四十昼夜啊，多么疲累。然后到了何烈山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太丰富了这一点啊，我们没有时间，很简略提提，时间关系。耶和华向他显现，当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业。哇，他重新这一段话他讲了两遍。耶和华说：你站出来在山上。结果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呢，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一听见，就用外衣遮住脸，站出来在洞口。我们看见飞沙走石、地震、烈火，神都不在其中，反而是这一切过后，微小的声音是神的显现。神的启示许多时候也是如此，在我们心灵里面啊，并不是很多外面轰轰烈烈的场面，而是在心灵里面神微小的声音，也就是借着你读经的时候，圣灵的光来了，启示来了，圣灵的引导来了。所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遮住自己的脸，谦卑的听神的吩咐，神吩咐他几件事他都完成。所以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他实在是神非常忠心的仆人。他一生是祷告的一生，连最失败在罗藤树下求死也是祷告，所以又靠着神重新得力。他的一生也是一个得胜者的见证。原来我想专题来讲，但今天我希望能够很简略的讲完他的一生。以利亚他是得胜者被提的见证人。旧约圣经有两个人被提，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后来是咸丰被提，神托付他拣选以利沙，他照做。他完成了所有的托付之后，他趁着旋风而上，就是神提他上去。他这个神提他上去，因为他是得胜者被提的一个预表。他的一生得胜过哪几方面呢？第一，胜过那一个拜偶像的时代，胜过那一个时代的潮流，胜过那一个从撒旦而来的泛滥逼迫捆锁，胜过魔鬼黑暗的权势， 胜过地上的名利地位权财，胜过世界的诱惑吸引，还有他靠着神胜过肉体，软弱的肉体，胜过苦难，他的一生经历太多的苦难，还有靠着神他胜过己，胜过肉体己，肉体的软弱胜过，借着祷告胜过，他实在是一位得胜者的预表，得胜者背体的预表。亲爱弟兄姊妹，末了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快回来，我们就要成为得胜者背体。主耶稣对腓立提腓教会的得胜者说，你既持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日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是如此的活了爱耶稣，靠着耶稣基督胜过世界，胜过名利地位，胜过苦难，胜过患难逼迫，胜过肉体，胜过己，胜过魔鬼撒旦，成为主所要得着的得胜者。那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以利亚也打过了，今天轮到我们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忠心去传扬，我们能够忠心去摆上，在漫长的一生里面做主的得胜者。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留在我们心中，叫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一个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的人，让我们看见你忠心的仆人，他在你面前大有胆量，大发热心。主啊，拯救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冷不热的时代，求你复兴我们，叫我们人人爱耶稣，人人为主来倾倒，人人把上好的献给主，以致带进教会的大复兴，福音传遍天下。主啊，赐给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成为得胜者被提，叫我们软弱也软弱在你面前，在你的恩典中刚强起来，软弱变为刚强，征战行为勇敢。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人人都能够靠着你，天天靠着你，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己，胜过撒旦，胜过世界一切的迷惑，胜过潮流，能够天天靠着主活出得胜的见证。我们更盼望那日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主啊，如此激励我们，叫我们都同样给你得着，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